好，欢迎各位来到这个一个新的阶段。我们见到旧约历史里面以色列王国分裂的阶段啊，这是十二个旧约历史阶段的第七个阶段啊。我们发现这个阶段的历史可以说是以色列民族史中最黑暗的一段啊，可能还要加上下面一个，就是分裂王国以后，就是王国的灭亡，然后被放逐啊，这整个阶段里面，那么是以色列民族史最黑暗的一段。那我们在开始之前，稍微简单的复习一下我们曾经讲过的哈，就是大家明白哈，这个复习是学习之母，我们总是不断的重复，慢慢就能够记住我们所需要的关键的讯息。我们已经跟各位介绍了统一的王国，当时有三个啊，三个非常重要的国王：撒乌尔、达卫跟萨罗满。那么撒乌尔呢，就是统一了以色列王国；达卫呢，是一个伟大的战士，他把王国扩展到最大的情况啊。那么他的儿子萨罗满是一个和平的君王，为上主修建了圣殿，也为自己呢盖了王宫。萨罗满盖圣殿花了七年，因为他的父亲达卫已经帮他准备好了一切事先，所以他只要盖。那么七当然是一个非常深的象征数字，那么我们说天主创造天地用了七天，所以萨罗满建圣殿基本上是一个重新创造的象征。那接着他为自己建立了王宫，那么花了13年。那么修筑王宫的经费就要靠一般啊，他正常的王国的方式，当然就是靠老百姓的税收啊，那么就是要加在老百姓上面，各种人力物力的资源都必须由老百姓缴纳。那么以色列子民要求建立王国的时候，要求君王的时候呢，撒母耳先知已经警告过，那么要一个国王的后果是什么？那现在撒罗满在修建自己的王宫时，那大概这个预言是最强烈的实现了。为了要足够的人力、财力、物力，他就必须向他的国民征收，也就是说，他享用了他作为国王的权利。好，那么萨罗满是一个最有智慧的国王，那所以附近的人那么都来朝拜他，来觐见他，希望能够从他这边有一些新的学习。那萨罗满为了要维持这个王国的强大，以及与邻近的邦国的和平相处，那么有不同的方式，其中一个是通婚啊。那他看外邦的皇后公主就是王宫的美女结婚以后，当然就导致了跟外邦的宗教接触，那这也是让王国走向灭亡的原因。我们今天从这边开始看起，就是列王记上第十一章，我们上个星期的结束地方。列王记上第十一章叙述撒罗满王国怎么样走向了衰败。这个王他建筑宫殿呢，向老百姓就征收税金，为了和平呢跟邻邦那么结盟，让他有700个妻妾、300个嫔妃啊，一般说100位、1000位。这个妻子，那么许多妻妾都是这个政治结盟的后果，他们来自于外邦的民族或者是国家，那么也带来他们的外邦的宗教信仰。萨罗满这个王虽然是最有智慧的，到了老年那也不行了啊，那么就是被这些皇后或者妻子嫔妃所影响，他的心就远离了天主，也为他的妻妾们所带来的这些神灵啊，盖了庙宇，建了偶像。所以圣经说，萨罗满的妻妾们转移了他的心，使他不再像他的父亲达卫一样全心的服从上主，那因而他敬拜了邪神，所以上主对他大发愤怒。我们看这段经文，列王记上十一章啊，十一节开始，上主对萨罗满说，你既然这样行事，不遵守我的盟约和我吩咐你的诫命，我必要夺去你的王国，赐给你的一个臣仆。虽然如此，但是为了你父亲达卫的缘故，在你有生之日我不做这事，我要将由你儿子的手中夺去， 但是人不完全夺去，为了我的仆人达味和我所拣选的耶路撒冷，我仍然要给你留下一个支派。所以王国呢，这样就分裂了啊，就是王国在天主的许诺之下，基本上是对撒罗曼不当行动的惩罚。当然我们知道以色列他们整个历史的后人看历史，整个的解释都从信仰出发啊，从宗教出发提出他们的解释。那么从列王记上第十二章开始，直到列王记下第十七章，那么这是王国分裂为二的故事。到列王记下第十七章是分裂王国以后的北边的国家就灭亡了，那南国的故事还继续的延伸一点点。以色列王国分裂以后呢，那么北国在圣经的叙述到列王记下第十七章啊，十七章以后还继续叙述南国的故事，一直在发展啊。那这一段圣经呢，从列王记上十二章到列王记下的结尾，让我们在阅读时就是很混乱。那么我在我们的课程的时间表里面，这一次跟下一次课程里面，那么好像是阅读内容是一样的，有人也注意到了，那提出问题来，我那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会用另外的方式提供这两个课程。因为现在呢，王国的分裂导致讲故事的啊，以色列故事的叙述者，他也分两边叙述，分两条叙述线索，一条是讲述北国的，一条是叙述南国的故事。这撒罗曼去世以后，那么王国分裂，我们等下要讲这个怎么样分裂的情况。那我先提前说的是，北边呢成为以色列国，南边成为犹大国。那么直到目前为止的故事的叙述，我们说一个叙述主轴啊，从天主创造天地一直到撒罗曼去世，这一条线的讲下来。那现在呢，这个好像到了个分叉点，分成两个，因为这个民族是国家分成了两个国家。那这两个叙述主轴呢，整个内容它并不是完全的分开两边来讲，而是它偶尔讲北国的故事，然后呢又会跳到南国故事来讲，就是相对应的叙述，在阅读上面有一些困难。那我们今天呢会先跟各位介绍北国的故事，所以南国的故事我们放在下一次啊，就是为了让那个叙述能够稍微的轻松清楚一点点。所以我们今天跟各位谈的北国，下一次谈南国，但整个的内容都是列王记上第一章十二节第十二章到列王记下的结尾是一样，所以这个内容是一样的。那么我们是讲的方式是稍微分开，那各位阅读的时候呢，当然是从头到尾读，你们没办法把这个这么分得这么清楚。那我们在讲故事时可以稍微分开来说一下，所以让各位先事先明白。那么经文的困难还不只是如此，不只是王国分了这个南国跟北国，因为这个时候呢也正好是非常多的人被天主招选来向当时的人民以及国王发言，这些人代天主讲话，他们就是所谓的先知。当然有些先知就是讲话，有些先知呢还把他们的发言内容写成了作品，那我们说先知的文学就在这个时代产生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刻也跟各位同时介绍先知文学。读这个先知书的关键就是要明白现在呢是读哪一本书，我们哪一个先知在讲话，那要明白他讲话的对象是谁，是人民还是国王，是南国还是北国，是哪一个国王，当时有什么样的重要的政治困境啊，或宗教困境。当这个需要阅读很多次才慢慢可以厘清。我们至少阅读第一次的时候，我们知道整个的故事以后，那么容易一点点。那最近在江陵旗里面嘛，我们现在活在江陵旗当中，教会的庆节礼仪年度里面。那我们在平日的读经选了非常多伊撒伊亚先知书的话，都是在放逐的人民当中，那么听见天主安慰的话，表达这个末世节要来。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一个背景的话，那读那些话，一方面知道伊撒伊亚在历史当中发言， 另一方我们也说了嘛，圣经有神修意义，它对我们今天或超越时空的也不停的发言。但是第一个我们得明白啊，这一位先知在哪里讲话，对谁讲话，为什么讲话，我们才能够真正看懂这个先知书。所以这几次的这一次下一次我们介绍王国的分裂时期，在以后我们谈到这个放逐以及返乡时期，都是先知们讲话非常多的时候。我们在这四次的课程要跟各位一起介绍一些先知文学，所以如果你已经按照我们的进度每天读了四章的话，我认为你应该读完了我们的课内容了。那么这几天啊，就今天开始可以建议各位读这个先知书，那么看我们讲的什么先知，各位可以回去把先知书就练一下，然后会明白这个先知到底为什么说话。那我们今天当然不能够跟各位讲一切的先知，我们会把我们内容针对北国的情境里面选一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先知，那是欧塞亚先知。我们等一下在课程当中跟各位介绍一下欧塞亚先知书，那它的基本的内容让各位明白。那么在王国分裂时，在老百姓背叛天主的时候，那天主透过先知是怎么样回应的。好，以色列王国的分裂当然是一件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可是呢绝大部分的圣经读者们没有发现啊这个事实，因为呢经文的叙述很简单啊，简单到使用了一节经文，短短的一节经文，那么造成整个王国分裂的原因或者是解释怎么样发生的。那我们在这边跟各位介绍以色列的故事，当然也是提纲挈领的，不能够这个据信民意讲一切。那我们把这些关键的经文提出来，那各位看到这个经文是重要的。我们的这边的课程最大的目的是或者功能是这个，帮各位看见这些关键经文，那在阅读时候就方便一点点。我们其实就直接看到这个王国的分裂情况。我们都还记得天主给亚巴郎的许诺啊，许诺要给他土地，要给他建立王国，他的后代子孙啊，建立王国，同时呢透过他要让普世都要得到祝福。那若苏厄带领百姓攻占了巴勒斯坦地方，基本上土地的许诺已经实现。那撒母耳先知在天主的派遣之下给撒乌尔给达卫付了油，那王国也建立，王国的这个许诺也实现。那天主在达卫好心的要为他建圣殿时，派了纳唐先知去说了一段预言，那么这是墨西亚信的预言，那基本上已经指向了这一个永远的君王耶稣基督。那这个我们在前面也读过啊，撒母耳记下17章11章的重要的篇幅也读过。现在我们看看王国怎么分裂的。列王记上12章一开始他讲述撒勒满的儿子勒哈贝海在色根被以色列永立为王，当撒勒满去世的时候呢，他的儿子勒哈贝海那么就被永立为王。但是当时有另外一个人叫做亚洛贝海的人，亚洛贝海呢是巴特的儿子，这个人是谁呢？他曾经逃亡到埃及，那么现在呢回来了。列王记上11章26节以后的经文对他有非常好的叙述，那么说了亚勒贝海呢是出自于厄弗拉因支派啊，那么他很有才能，有一天碰到一个先知叫做阿西亚，这个先知呢就预言他要得到王国啊，因为当时呢这个列王记上11章30节叙述，这个先知阿西亚啊把他的衣服就分了12块，然后呢给了10块给亚勒贝海，象征性的表达那么亚勒贝海呢要得到以色列的12个支派。当然这还是预言，那这个预言就是大概传到了撒勒满的耳中，那么亚勒贝海当然害怕撒勒满会采取措施制止这个事情发生，可能把他杀害，他就逃到埃及去。那么他逃到埃及以后呢，撒勒满慢慢的年老，他也去世，然后撒勒满的儿子勒哈贝罕做王的时候呢，亚洛贝罕从埃及回来，那么回来以后成了这个勒哈贝罕的这个对手。我们看列王记上12章第4节他们这么叙述， 亚勒贝罕和以色列子民一起来对勒哈贝罕说，你的父亲使我们的负担繁重，现在你得减轻你父亲家给我们的苦役和重恶，我们才肯服侍你。很清楚哪来的重恶呢？因为撒罗门征税嘛，当然是这样子征税。那现在勒哈贝罕做王以后呢，亚勒贝罕带领这个北方的几个支派人民来见这个国王，他基本上还没有意识到革命啊，只说请把这个税负能够减轻一点点。好，那么勒哈贝罕就思考一下说，好，给你们三天的，给我三天时间让我想一想，他去请教一下各方的意见。那当时他有两个顾问团啊，一个呢是前朝的遗老啊，他的父亲撒罗满所留下的一些朝廷的重臣，有经验的。另外一个呢跟他一起长大的人，我们可以讲童子军了，童子军一起。他先问了他父亲的这些过去的这个大臣们，那他们都给他们建议啊，第十二章第七节啊，撒罗满的前朝大臣就建议他的现在的君王勒哈贝罕说，如果你愿意做这个民众的仆人服侍他们，答应他们对他们说好话，他们就会常常服侍你。各位注意这个话非常重要，他没有说如果你愿意做这民众的君王，他本来是王啊。你看很早很早在我们整个以色列民族历史当中，在天主所领导的民族当中就已经讲了，君王是仆人了。我们今天的那个教宗怎么样称呼自己啊？天主众仆之仆，对不对？天主所有仆人的仆人，这不应该是一句客气话啊。当然是调，就是要提醒那个做上位的人要谦逊的，要注意到自己是仆人嘛。那今天也是一样，教会内的所有的职务都是为了服务啊，职务不是为了掌控权力的啊，不是，是为了服务。当然在服务的过程里面有一些我们教会的这个制度上面的结构性的一些上下的区分，当然是有的哈。但是注意到，就是至少有职务的人注意到，我举最简单的例子，像神父们啊，神职人员啊，神父或主教们有权利赦罪，但是呢不能赦自己的罪，不然太方便了，对不对？就跟这个自助餐一样的不行，圣事不是自助餐啊，职务永远是为了服务天主子民的。好，第一个，撒罗门的过去所留下的大臣们给了他们这个晚辈，后生晚辈啊，很好的建议，如果你愿意做他们的仆人服侍他们，就照顾他们的意思，那么就答应他们，答应他们减税，对他们讲好话，他们一定会好好的服侍你们的。好，这第一个意见，可惜勒哈贝罕没有接受，他去问了这些跟他一起长大的兄弟们哥们这些童子军给他建议。那么在第十节第十一节，好，他们的意见是告诉勒哈贝罕说，你要告诉亚勒贝罕跟这些北方人说，这些人民对你说，你父亲使我们负担繁重，请你给我们减轻些。好，你勒哈贝罕，你要这样回答他们，对他们说，我的小指比我父亲的腰还要粗，我父亲曾经加重你们的重担，我更要加重你们的重担。我父亲用皮鞭责打你们，我却用铁刺鞭责打，铁刺鞭责打你们。你看好凶啊！啊，就怎么样？这个童子军建议他啊，你要比你父亲怎么更有威权的意思啊，要大显神威啊！你是国王啊，不要理这些老百姓，大概这个意思。那很遗憾的，这个亚勒贝罕呢，在三天之后接见这个来的，亚勒贝罕三天之后来的时候呢，勒哈贝罕呢就用了他的同伴们的意见，非常严厉的答复了亚勒贝罕跟北方的民族们。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知道再要下去他们会负担太苦，那么我们可以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官逼民反。当然王国这样分裂了啊，那么亚勒贝罕呢，他就是这样子非常愤怒的跟他的北方子民一起这样子答复了勒哈贝罕说，第十二章十六节，我们与达味有什么分子？我们与约瑟的儿子毫无关系，以色列回到你的帐幕去吧，达味啊，现在你只顾你的本家吧。好，所以你看到没有，王国就这样分裂的， 北国跟南国，那么就这样分裂。现在呢，王国分裂成两部分，南方的犹大地区的人民属于勒哈贝罕统治啊，萨拉满的儿子勒哈贝罕统治，那么成了犹大国。而北方的十个支派呢，他们就永立亚洛贝罕为王了啊，在亚洛贝罕的领导下，那么成了以色列国。从 王国从此就分裂。那么这是列王记上第十二章的叙述，所以列王记上十一章十二章是非常关键的，在整个历史里面一个关键的分裂点。那么整个北国的故事一直延伸到列王记下第十七章，那么南国的故事呢稍微要长一点点。那列王记上跟列王记下的叙述就从这边开始分成了两个线索啊，往下发展，一个是讲述北方的故事，一个讲述南方的故事。那在我们的圣经斯高本圣经的附录是2001页到2028页，这边就一个连表，各位可以对照着看一下就好了。那我们今天的报名的应该是生命教育中心是个薛主任老师，也是一个表啊，给我们列了北国的这个发展，在那边有讲义，那各位需要的话可以拿来看一下，是非常好的一个对照的表啊。好，王国这样子分裂以后，那么亚洛贝罕他要让这个王国建立，他当然得好好的思考啊，这个国家如何能够长久啊。不过以色列国在分裂以后，北方的国家跟南方的国家最大的差别是，南国是犹大子民嘛，啊，从达味传给萨罗满，萨罗满传给他的儿子勒哈贝罕，本来王位就是一个一脉相传的。另外分裂的国家，用今天的话来说，当然就是叛乱嘛，对不对？王族只有一个。王子只有一个，那北国基本上呢都是比较坏的国王，那南国犹大呢还出现过一些好的国王，我们看这个整个历史慢慢会发现，大部分的以色列的国王，北国的国都是邪恶的，那原因很多，我们等一下跟各位介绍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各位在阅读时候读到了圣经里面好几次说这个国王又犯了什么亚洛贝罕的罪，有印象吧？要出现好几次，好几次。那我们等下听我介绍什么是亚洛贝罕的罪。那北国的分裂以后呢，这个王基本上就是一再的发生篡位啊，争夺王位啊。因为一开始王国的产生就是亚洛贝罕跟这个本来的一个以色列国分裂。那再用在今天的教会，也可以解释很多现象。任何一个团体分裂以后啊，分裂以后会留下一个老干，有一个新枝，可以这么说哈。老干这个原来那个继续发展下去，那这分裂出来的这个团体呢，它会一直的分裂下去。基本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团体分裂时所选择的原因，所解释的理由，会被这个分裂出的团体里面一再的运用。所以正教会啊，我们新教会当初跟罗马公教天主教分裂以后，当初只是我们叫东正教，因为只是东边啊，拉丁教会的东边，或者东罗马帝国区东边正教会。那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正教会已经分裂得一塌糊涂，有俄罗斯正教，亚美尼亚正教，有希腊正教，有斯拉夫正教，有 Coptic，慢慢变成以地域再分。同样的，马丁路德做这宗教革命以后分裂啊，产生这个释反教。那么以后呢啊，今天我们说用这个基督教这个名称呢，本来是名字释反教的意思，那开始分，马上就有加尔文会出来，然后就分了不同的各个团体，到今天已经细到我们无法去想象，任何一个公寓就个房间就有一个召会，有一个聚会所，跟耶稣教会或怎么样，都是你注意到他们的原因，就是他觉得这个不好跟你分，不好就跟你分。那么在我们人跟人之间的不好是容易发生的啊，很容易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犯罪，是怎么说了，达味圣王也犯罪，那犯罪没什么了不起的，犯罪后的反应才是关键。 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重新回到信仰内，在信仰内好好的面对天主召教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靠分裂。各位注意到教会的历史的话，那么真正在教会内能够改革成功的人非常多，非常多啊！教会的很多圣人基本上都改革教会的，那么成功的最大关键之一是不离开教会。这是跟各位谈，从这个最古老历史里面我们可以明白，那到今天教会里面的确可以用的。那现在这个北国一分裂以后，因为他篡位的或者他分裂的，那以后他的王就一再的被新的王宫内的人或者是将军们或者任何人把他的王位就推翻了，重新立国。这是北国的王国历史。好，我们现在看看王国分裂以后什么叫做亚洛贝罕的罪。亚洛贝罕领导北方的支派，他马上面临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他知道他的王国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国家在北方的十个支派，那么所面临的本来的犹大王国在南方，现在以色列人生命的唯一的核心是什么呢？是圣殿。圣殿在哪里？在耶路撒冷，在南国的领土之内。政治可以分裂，这个宗教啊，这个朝拜天主的心永远存在每一个人心中。亚勒贝罕他非常清楚这一点，他担心他的民族也要每年固定去朝圣，那么去圣殿朝拜天主日子久了以后呢，他知道慢慢的整个民心都会归向南国。因为以前政教是不可能分的，我们今天讲这个政教分离啊，是另外一个层次的讲法，以前是不可能分离的。所以他为了要巩固他的王权，他首先要处理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所以第十二章很快的表达他明白这个问题，他说，他心里面说啊，自己想，这个王国迟早要归于达味的王室，如果人民上耶路撒冷在上主殿内献祭，他们的心难免不归向他们的祖上犹大王勒哈贝罕，而把我打死，再归属于犹大王勒哈贝罕。好，这边是非常清楚的说了哈，十二章的二十六节说了，亚勒贝罕他怕老百姓要去耶路撒冷献祭，而因此呢，民心会逐渐的归向犹大国，因此他必须采取措施。他的措施就是让老百姓的宗教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很简单啊，每个人都是宗教人，以前的都是有这个信仰的，都要朝拜神的。那这个内心里面最深的，其实是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看是跟人性是合在一起的，人心是必须有神的。还记得跟各位讲这个人民都需要国王的时候，你没有神，其实我们自己造神嘛，对不对？最近的这个笑话事件，就是已经在台中已经为胡志强立了铜像了，就是让我刚才跟各位讲的这些不同的一些歌星、影星、体育明星，在我们心中的相当程度都被当作神了、偶像在崇拜着，跟他哭，跟他一起笑，对不对？王健林现在没有合约问题，大家多难过，对不对？好，这是一样的。那人心真的是需要宗教信仰的，需要神的。我们刚才在这个二十七节里面说，人老百姓会上到耶路撒冷去啊，这个上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字啊。的确的，圣经里面我们注意到读圣经读圣咏的话，特别是圣咏别的叙述里面，凡是提到前往耶路撒冷都说上到耶路撒冷。理由很简单，因为耶路撒冷位在山上啊，在高山上面，所以去耶路撒冷都是往上走，所以是上到耶路撒冷，相反就是下。我们读过有人下到耶里哥，对不对？从耶路撒冷下到耶里哥，上跟下跟我们这个在台湾的这个地方讲那个南下跟北上是不一样的哈，那是靠纬度来分的，对不对？这边是完全按地形。不过呢，这个上还有更深的神修意义，因为人们去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情？朝拜天主。这整个的心情是精神上啊，神修上的提升，去到圣殿里面，去耶路撒冷就去朝拜天主啊。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哈、啊， 每个星期天进堂的时候要有这个心呢、啊。如果我们真有这个心，我们就会有上称的准备，我们就不会露肩露背的啊，不会穿短裤，不会穿吊嘎，不会穿拖鞋，是很简单的。如果我们真的是在整个人的生命要提升的话，我真的意识到这一点，有这么一个渴望，我去圣堂参加主日的聚会是整个生命的提升，那不得了，不是一个无奈的义务。哎呀，又是星期天，真是倒霉，好冷的天气，那就完了，那就不是信仰的话啊。在信仰内要注意到，圣经里面其实这些细节、这些字给我们很多的提醒跟教导。我们进圣殿是上，我喜欢我们的福大的老师古寒松神父常常说，我们要活上去啊，不是要继续活下去，是继续要活上去，向上活，我要向上活，是啊。虽然是有点在那边玩弄文字游戏，不过其实蛮有意思的啊，就是注意到我们生命要不断向上提升。好，那么现在呢，亚罗贝罕怎么做？他要解决老百姓的问题，老百姓的神修信仰的问题。那么他这么说，他呢想出的方法，制造了两个金牛犊来供老百姓膜拜。列王记上十二章二十八节讲了他的方法。他拿定主意，制造两只金牛犊，对人民说：“你们不需要再上耶路撒冷去了。”以色列看，这就是领你们由埃及地上来的天主。他把一只供在贝特尔，另外一只供在丹。我们还记得今天课程一开始跟各位提过，亚勒贝罕当初为了要逃避萨罗满的杀害，他曾经避难到埃及，对不对？他一定在埃及看见过他们的老祖宗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又学会了埃及的宗教，他们的信仰表达方式，把这只金牛犊又带回来了。我们都还记得金牛犊，对不对？还记得，对不对？还记得亚郎所造的那只金牛犊。所以呢，他把一只放在贝特尔，一只放在丹，那么告诉老百姓，你们不用再上耶路撒冷去了，看吧，这就是领你们从埃及地上来的天主。拿一只牛就取代了天主。我们可以发现啊，那么北国以色列一开始就情况非常糟糕，一建国的开始就背叛了天主，这是亚洛贝罕的罪。我这边啊，我们就问，难道亚洛贝罕讲什么老百姓就信吗？就听吗？是的，可能我们很惊讶，但其实是的。因为以前真正的王的影响力跟今天不一样，今天这些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历史慢慢才由不同的思想领导人物帮我们唤醒，人可以自己做思考的，人自己要做判断，人最后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那过去是没有啊，其实我们这么说了，今天的我们说，哎呀，这个人怎么那么糊涂？那请你们想想，我常常跟各位说的，我常常感觉到我们教友们啊，在圣堂里面都不思不想，听到什么通通照单全收。当然，我说教堂里面宣讲啊，不论是主教或者神父，他们本来就应该尽一切可能讲正确的事情，尽一切可能。不过主观的好心并不能保证客观讲出来的话一定对，这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们在堂区里面的生活跟行动自己要负责任，不要说神父说了。我的课现在都有录音，我也知道我讲话我逃不掉，对不对？你跟别人说啊，李神父说什么东西，我说我才没有说，我讲话的那个时空跟脉络跟各位现在要用的什么那个时空跟脉络不一定是完全相同的。那不要直接把一个话就这样套过来就用了，就说归给一个权威就解决问题了。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天主的肖像所造的，我们能够思考，有理智，有意识，我们自己要负责。当然有教导职责的人应该尽一切力量好好的正确的教导，这没有问题，当我们逃脱不掉的。不过每一个人自己还得问呢、啊，自己要做判断呢、啊。今天那么多人教我们，对不对？ 我们教堂里面，我这个课堂里面，一般的学校里面，我们一般所碰的这个生活情境，特别是那个电视里面谈话性节目，无论是讲大话还是2100，都一样啊，都在教我们呢、啊。那我们听还是不听呢？我们都知道需要想，对不对？需要判断，对不对？那一样的嘛，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一样啊。亚伯拉罕这个故事、啊、你注意到这个，我跟各位提醒好几次，圣经里面的话的确是有相当地方是超越时空给我们今天教导的。这是我们很惊讶，以前的人怎么这么糊涂，这么容易就离开了天主。那的确是啊，领导人的影响力的确是很大的。啊、我们有任何的领导的身份的，他不管什么地方不同程度都要小心，讲话要小心啊，做事要小心，不要给别人误导。但是最后呢，是每一个人自己要负责，自己要负责啊，自己走错了路不要怪别人带错了路啊，因为我们不是无知的嘛，对不对？我们不是无知的。好，那么我们跟各位最后说，这个就是所谓的亚洛贝罕的罪，简单的说，背叛真天主，拿偶像来替代真神的信仰。亚洛贝罕这边做什么事情呢？他是要建立一个什么新的宗教信仰，我把新放在引号里面，因为并没有一个真的新的啊。这个所谓新，如果离开了亚威的神，就是假宗教。好，那他建立这样一个宗教信仰，接着呢，在12章31节以后就继续报道了，亚勒贝还在这个高丘上建了一个圣所啊，然后呢，他也选择勒位支派以外的平民来当司祭，还制定了很多不同的庆节。就很清楚，亚洛贝坎他这边希望建立一个南国犹大现在一直由祖先所传下来的宗教信仰，另外一个平行的信仰、啊、他们有我们也有，不用再去了。所以呢，他的做法非常的极端，他用一个金牛犊、啊、来取代天主临在的圣殿，他以平民取代了勒位子孙的司祭职务，那么现在自己也建立了很多不同的庆节，大家取代的是逾越节、五旬节，把这些最根本的生命庆典啊、宗教或农业庆典、天主救恩的庆典，用别的庆典来取代。那他这样子不但在政治上脱离了犹大国，在宗教上也脱离。那这正是呢，我们说有可能在我们身上也发生的原因。如果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离开了耶稣的权威，我们必须自己要建立一个权威系统的，我们就自然的会去设立我们自己的宗教信仰跟我们所愿意敬拜的神祇。这是亚勒贝坎北国以色列国所发生的事情。好，那么接着列王记上第14章就叙述了，当然天主派遣先知来警告亚勒贝罕，就是阿西亚先知，当初预言他要做王那位先知，来给他了警告，给他相当的处分，因为他背离了这个真正的信仰。那么第14章讲完了亚勒贝罕的故事以后呢，那么这个列王记上的这个作者就转移了叙述，去讲南国犹大王的故事啊，就这样就变得开始这个我刚刚跟各位提过交替的叙述，不同的叙述线索的叙述，这个是让我们读者感到混淆的原因，感到在阅读上相当困难的原因。我们今天呢，把这个整个的叙述、啊、集中在北国里面。那南国跟北国最重大的不同，就是南国在犹大地区有圣殿啊，圣殿位于耶路撒冷。那南国呢，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王朝，由达卫家族犹大子孙一直的往下传递。那北国呢，以色列是情况不一样的，那北国20个国王却分了9个不同的王朝。我们读这故事，就是一个家庭消灭另一个家庭，一个国王杀害另一个国王，或者将军篡位，这一连串我们简单的说就王位的斗争史。 那么南国呢，南国的情况其实也并不怎么样的好啊。那列王记上十四章二十一节一讲这个撒罗满的儿子勒哈被反做王的时候呢，那么他已经是四十一岁了啊。然后呢，十四章二十二节就说他也做了上主视为邪恶的事，在各地朝拜了邪神。其实勒哈被反他会产生朝拜邪神的情况，我们当然可以说因为他父亲影响很深嘛。他父亲老年时候见了这些不同的外邦邪神的这些庙宇嘛。好，无论如何我们明白南国的情况一开始也是非常的糟糕，就王国一分裂以后，两个国家都并没有很好的真正的恭敬神，恭敬亚威是唯一的真天主。好，我们现在就把故事稍微回到北国里面。在北国以色列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看见先知们开始出现，他们代替天主说话，要警告，要教导北国的君王跟人民。那对我们而言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跟各位介绍先知以及先知们的著作。以色列国建国以后有很多的先知被天主招选来对他们讲话，那这些我们称为北国的先知，就是对北国发言的先知们。北国的先知他们提出警告甚至于恐吓，那么这些先知们的语言让我们看见天主是怎样回应以色列国的国王以及他的子民们。那么天主呢，是不是只是惩罚，只是恐吓，甚至于忘记了以色列的子民呢？我们仔细读先知们的话，不是的。天主对于这些犯罪的子民当然有行动，要惩罚，用不同的方式要引导他们回头。不过有更多的经文就显示天主永远不变的恩爱。那么在圣经的叙述里面，列王记上列王记下的叙述里面有很多的先知，有一些先知没有作品，没有留下作品，那最著名是厄利亚和厄里叟两个师徒，没有留下任何作品，我们只有一些关于他们的故事，他们所讲的话就被直接记载在这一个列王记上跟列王记下的叙述里面。有一些先知呢却是留下了作品的，那这些先知呢还被我们分为大先知跟小先知。那么怎么分大跟小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所收集的圣经作品当中，他们留下来作品比较大的这些先知们称为大先知，作品比较小的那么就称为小先知。这边所谈的并不是这么客观的作为先知的重要性，而是作品。那么所谓大先知，一般我们在传统里面我们说有四位大先知，圣经里面有四个非常厚的四部非常厚的先知书，就伊撒利亚、耶勒米亚、厄哲克尔跟达尼尔，另外有十二小先知作品，我们称为十二小先知，作品都很小，有些甚至于少到一两页而已，根本就没有分章，只有几个节而已，这是大小先知的。那么在以色列国以外的附近的民族，不论是埃及或者北方的美索不达米亚，各个民族都有他们的先知，都会有一些这个术士，在那边为了这个老百姓，为了国王的好处，这个算命啊，或者是这个占卜等等的。不过呢，以色列的先知他们不一样，他们是代天主说话的，他们呢基本上是要得到天主的启示以后，那去向天主说话。那么在以色列国有先知之外，另外还有司祭。我们先把司祭做一点复习，其实已经跟各位在前面洛书沃书或洛未记已经提过相当的程度了。以色列子民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是司祭，他们都是归给勒卫家族，归给亚郎的子孙，他们的工作是在圣殿里面以及担任一切跟圣殿跟宗教有关的职务。洛书沃书告诉我们，以色列十二支派分了领土以后呢，这个勒卫支派没有分到土地，他们分的是什么？四十八座城，我们称为勒卫城，勒卫人所居住的城市 勒卫城，这48座城散居在整个巴勒斯坦各地啊，也在约旦河东有一些啊，是勒卫人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意思是说，勒卫人作为司祭是分散在12个支派各地居住的，居住在他们当中为他们服务。怎么服务呢？他们每年男子啊，30到50岁之间的男子，他们每年两星期到圣殿去服务，上耶路撒冷值班的意思了，值班。那么其余的时间呢，他们在所居住之地就近的教导，当然他们所教导的最核心是 Torah 是法律书，是梅瑟五书。我们简单说，他们教导百姓要认识天主的话。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出来，这个相比较之下就明白，那北国以色列现在的问题是他们出现一堆假教师，因为他们用平民取代了这个勒卫司祭的职务，由老百姓来负责教导其他的老百姓。那么这个情况当然会让以色列国必然的陷入混乱。我们知道新约的作品有好几次提到，对不对？新约作品说大家要小心，后来有假教师要出现，有假的墨西亚也要来，好多的警告一样的。那今天还是要小心，我们要注意到什么人可以给我们正确的教导，什么人是带领我们走上歧途的，大家要自己在信仰内好好的分辨。所以以色列王国当中呢，先知和勒卫司祭是相互合作的，互相补充的，一起服务天主子民的。所以我们今天教会的这个模型，其实在过去就已经有非常好的一个榜样了。那么勒卫司祭呢，教导天主的话，教导梅瑟五书，而先知们呢，先知们是代天主说话，成了什么百姓的良心啊，人民的良心，在人民发现那么真正天主在我们内在要引导我们的，那鼓励老百姓按照勒卫司祭所教导的内涵而生活。当司祭也犯错的时候，先知们也会提出指责，他们是老百姓的良心啊，整个民族的良心。他们负责那么教导老百姓去聆听天主在历史当中对他们做过什么事，让他们认清当前所发生的事，当前他们所遭遇的事情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目前他们现在面临困境，或者为什么他们现在得到天主特别的恩宠。那么先知呢，就好像是一个过滤器啊，过滤器把这个民族中的杂质滤掉，只留下这个真正的纯正的，让人们真正的明白那么天主对于我们的教导。那么有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欧瑟亚先知，他被天主派遣去娶一个妻子，那么这个女人呢，做他妻子呢是一个妓女。我们很惊讶啊，天主怎么这么做啊，这么一样的一个悲惨的命运，那么成了整个天主跟人民来往的象征。欧瑟亚用生命啊，向他当时的以色列子民同胞们说，以色列子民，这就是你们现在的情况了。他说，我呢娶了一个不忠信的女子，那他当然代表天主啊，那个女子呢就是代表以色列子民。那现在欧瑟亚怎么样对待这一个不忠的妻子，就是要象征天主怎么样对待老百姓。老百姓已经忘了天主怎么对待他们的，老百姓在欧瑟亚的命运当中看见欧瑟亚怎么对待了他的妻子，那么就想起天主是怎么样对待了他们。所以先知的职务那么基本上是代表或代替天主说话，要帮助人民改变他们的心，然后呢真正的专心的归向天主啊，归向天主。好，那么先知呢，当然就是有对南国讲话的，有对北国讲话的，还有一些先知呢是对外邦人民讲话的啊。天主对一切人讲话， 所以我们看得见，我们看见的是在这些小小的细节里面，当然不多啊，但这一些对外邦人民讲话，这些先知，这些事件，就已经让我们看见天主一开始就是普世的真神，一切的人都在天主的关爱照顾之内。例如亚北迪亚先知啊，十二小先知中的一位亚北迪亚先知，那么他的发言的对象是对伊多莫亚人，也就是厄东人。还记得厄东人是谁的子孙吗？厄沙乌的子孙。各位是好学生呢，恭喜你们都记得很好。所以亚北迪亚他的发言对象是厄东人，严格而言还是亚巴郎的子孙嘛啊，但是呢在后来以色列民族一再的发展过程当中，已经成了犹太人眼中的什么外邦人。亚北迪亚警告这个民族说，那他们将要遭受灭亡如果不悔改的话等等。好，我们现在跟各位介绍一位没有留下作品的先知，然后跟各位看欧塞亚先知。我们这一位没有留下作品的是各位非常熟悉的厄利亚，我们新约里面有好几次提到他，我们当然就特别拿他来做说明。但厄里叟他的学生也非常的重要，不过我们这边不能够跟各位讲一切了，各位自己运用在阅读时间，那么好好的去看。厄利亚先知有非常多的故事啊，那当然最关键的故事是在第十八章列王记上十八章二十一节到四十节，他一个人对抗了巴尔邪神的众多先知们啊。他说这个上主的先知呢只剩下他一人，可是呢巴尔的先知有四百五十人，所以以一对抗四百五十，那么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厄利亚独立挑战全部啊这一些侍奉邪神的那些人们，那些职务公职的。当时的国王呢在北国以色列是阿哈布做王，阿哈布性德软弱啊，他也呢凡事呢都听从他妻子的意见，他的妻子是外邦人，叫做伊泽贝尔啊，来自于外邦的一个女子。那这个女子当然就是影响了他的先生，让他的先生在他们整个以色列北国境内呢都有这么一个供奉巴尔的这个行动啊，这个宗教行动。现在呢好，从二十一节我们看起，故事非常长，就是简单的练一遍，各位就发现的故事很有趣的啊。好，厄利亚走向全体民众面前说，你们摇摆不定，模棱两可，要到几时？如果上主是天主，你们就应该随从上主，如果巴尔是天主，就该随从巴尔。人民一句话也不回答。老百姓他们其实还记得啊，从这个整个的民族历史知道他们祖先是侍奉亚威真神的，那现在他们也知道，那么在这个政治制度影响之下，他们有这么一个外邦的皇后啊，带来了带来他的这个整个的宗教信仰巴尔邪神的信仰，他们还是在两个宗教之间摇摆，到底哪一个是真神，哪一个他们真正该信仰的，怎么样做啊？那么在骑虎难下时，先知来指责你们摇摆不定，模棱两可，要到几时？我们当然也要问嘛，我们在这个我们的信仰里面以及一般的民间传统的信仰当中啊，我们也是大概摇摆不定，模棱两可。我们跟各位提过了哈，十诫的第一诫所禁止的东西啊，血型、星象、碟仙、符咒，通通都禁止啊。我们大概当中我想应该会有人了哈，还是去哎呀什么星座的巨蟹座什么座一大堆的哈，当做这个游戏玩玩就算了，但我觉得说根本连游戏都不要玩，就完全的拒绝，对这些不是真正信仰的事情完全拒绝，谈都不要谈，这是最好的方式。好，老百姓一句话也不回答。我们看下去，厄利亚说了，对人民说，上主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巴尔的先知却有四百五十人，请给我们牵两只公牛犊来，他们可以任选一只，剖分成块放在木台上，不要点火，我也照样预备另一只放在木台上，也不点火，你们呼求你们神的名字，我也呼求上主的名字，那降火显示应允的神就是真神。民众回答说，这个话说得真好。现在怎么样呢？要比武竞赛啊！怎么比武呢？ 各自所信奉的神要显示他们谁可以啊享受老百姓所供奉的这些祭物，不能点火，让神自己来吃，自己来点火。好，厄利亚就告诉巴尔的先知们说，你们人多，你们先选一只牛犊准备好，然后呼求你们神的名字，只是不要点火。他们就将人们给他们的公牛犊牵来，预备好，从早晨直到中午就呼求巴尔的名字，巴尔应允我们吧，但是没有声音，没有答应的。他们就在自己所建筑的祭坛旁跪下又起来跳个不停，还不够啊！到了中午，厄利亚就嘲笑他们，你们要大声喊，声音不够大，因为他是神，可能正在沉思冥想，或者暂时隐退，或者出外旅行了，或者在睡午觉，把他叫醒吧。当然是非常嘲讽的话，对不对？他们就更高声的喊叫，按照他们习惯用刀用枪割伤自己，直到全身流出血来。这是当地的珠宝是不是啊？不知道。好，到了中午，他们仍然继续的狂喊乱叫，直到晚祭时仍然没有声音，没有答应的，没有理会的。什么意思？很清楚，这个巴尔先知们他们所供奉的这个巴尔神没有回应。好，够了，厄利亚说够了吧，现在老百姓你们到我这里来啊，全体人民就到他那里去。厄利亚就立刻重修了已经坍塌的上主的祭坛，依照雅各伯子孙数目取了12个石头。这个雅各伯就是上主曾经说的，你的名字改为叫以色列啊。记得那个雅各伯在跟这个一个神秘人物打架时啊改的名字啊，用这个石头为上主的名就组成一个祭坛，在祭坛四周做了一条水沟，容纳厄瑟阿的谷种。好，当然这个我们可以说应该是到第二天了啊，甚至过了好几天，那么盖一个这个祭坛应该不会那么快啊，没关系，反正故事当中一个连续的事件在叙述着。好，趁祭坛盖好了，把木材架好，把牛犊剖分成块放在木材上，厄利亚吩咐说装满4桶水倒在全燔祭跟木材上面，他们就做了。厄利亚又说再倒一次，他们就再倒一次。厄利亚再说倒第三次，他们倒了第三次，水沿着祭坛四处奔流啊，沟里灌满了水。这个想想那个景象不得了哈，这个整个的祭坛四周都是被水充满着，那这怎么起火啊？对不对？当然要显示天主多厉害。好，到了奉献晚祭时，厄利亚先知走进来，走进前来说祈祷，上主亚巴郎伊沙德和以色列的天主，求你今天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人的天主，我是你的仆人，是奉你的命做这一切事。上主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人民知道是上主是真天主，是你叫他们回心转意。于是呢，上主的火降下，焚尽了全燔祭柴木石头和尘土，也烧干了沟中的水。全体人民见了，都俯伏在地说：“亚威是天主，亚威是天主。”当然，这个场面是震撼的啊！他们知道谁是真天主。于是呢，厄利亚就说：“你们捉住巴尔的先知，不要让他们走脱一个。”民众立刻捉住他们，厄利亚带他们下到克雄小河旁，把他们全部都杀掉。当然再一次什么毁灭率啊，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啊，不行，这样的一个邪神的事情要彻底的消灭。我们看见这边的叙述当然是非常的生动啊，很生动很精彩的啊。那么就是告诉厄利亚，告诉老百姓，那么什么是真神？那么现在既然呢已经发现真神，就不可以再摇摆不定、模棱两可了。那么老百姓也的确的立刻听了厄利亚的命令。我这边跟各位讲个小故事啊，就是我自己的故事啊。我常常跟别人说，圣经要仔细的读啊。有一天我带团去朝圣，到了加尔默山的厄利亚山顶啊，就是一般人认定是当时今天这个故事发生之处啊，有一个教友在我们读完这段话以后就问说，神父，那个祭坛现在还在不在啊？在哪里啊？说哎呦，这个我不知道了，我看看这个祭坛，这个是新做的，不对，这个不是吧。我说我去问问看那个神父，我就问了一个老神父，老神父说
哦，祭坛呀，你把圣经好好读一读。我说我刚读过了，你好好读读，再读一遍。啊，我们就再读了一遍，然后呢，我就发现非常不好意思的。我们看最后第四行的结尾哈，于是上主的火降下，怎么样？焚尽了全燔祭、柴木、石头跟尘土。还有什么留下的吗？全都烧光了，连祭台都烧光了。所以我跟各位说，但是好好读圣经不是一个嘲弄各位的话，我自己被这样子，这是很好的提醒啊。圣经写了，他写了，很清楚写了这些东西，而这个问题就不存在啊，不用再问。当然，表达天子的力量是非常的大。好，这是当时一个小插曲，让各位明白这个。林神父也出过丑啊，出丑没什么了不起的啊，这个是只要是人都会出丑，改过就好，对不对？我们以后圣经好好的念。好，那我们现在注意到厄利亚的故事非常有趣，还没有结束。你看到这边是一个刚刚获得胜利的啊，可是呢，我们发现他一面临困难时又变得软弱。我们知道厄利亚事情一结束，巴尔神的先知都被杀死以后呢，谁没有死呢？阿哈布的老婆没有死，那个伊泽贝尔没有死，他就下令要把他杀死，那他就开始逃难，逃难就开始抱怨了，他抱怨向天主诉苦，他说：“哎呀，现在只剩我一个，你还不救我吗？”啊，天主说：“你别臭美了，别臭美了。”第十九章的十八节，天主说：“你不要那么夸张了哈。”其实呢，天主给自己还留下了七千人。什么人呢？都是没有向巴尔神屈过膝，没有跟巴尔神亲过嘴的人。天主告诉厄利亚的事呢，你不孤独啊，在人间你也不孤独啊，还有这么多人是一样的，对亚威，对这个真神是非常忠心的。所以我们一样，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呢，真的是啊，就是不要太过分啊，不要过度的抬举自己哈，那相信天主从来就不会留下我们孤独的，特别在我们信仰当中，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刻，那一个降生成人的耶稣基督永远跟我们在一起，这是耶稣降生成人那么最深的意义啊！天主成了人，接纳我们的一切，在我们生命的任何境遇当中，耶稣都在。好，我们就休息一下，休息十分钟，好吗？